你好，我是孙小志，欢迎收听我的电台。这个栏目主要告诉你如何打开自己的格局和视野，传授你一些投资理财的小技巧，让你迅速获得一些新媒体营销的小技能。
中国能开免税店的公司就那么两家，但是未来会更多，未来会更多，但现在其实就那么一两家，就那么一两家，其中有一家还是上市的，还是 A 股上市的，到底是哪家我不说，因为说了这个不合适，但是我已经告得很清楚了，你只要回头百度一搜就行了啊，这算一个小干货啊，一个小干货啊，我看人数现在已经到了2202人了，没关系，我就先放个小干货吧，大干货后面还在后边哈。这个刚才我说了落实带薪休假，其实今年，其实我今天看了个政策啊，山西晋中市发了个政策，今天发的，说从4月1号开始，晋中的各单位的工作四天半，就是只工作四天半，其他时间放假，我觉得也挺合理的，你们知道为啥吗？因为晋中这个城市啊，大家知道山西没有什么，就是那个大，除了那个煤矿什么乱七八糟，其实别的也没有，你让他一天在那待五天多，你也发不出高工资来，干脆让他工作四天半，工资发少点，你爱旅游旅游去，有钱就旅游去，没钱你干点别的。所以说那个其实落实带薪休假也挺好的，是吧？好了，然后启动一批135规划的重大项目，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以上，公路投资1.65万亿，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一直在推进的啊，铁路和公路的建设一直在推进的，因为它也是拉动经济投资领域的一个模块嘛，啊，深入推进城镇化。现在农业呢，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做农业的，我就不深入讲了，不深入讲了，这些都是国家的相关的政策。那往下看，那展望2016，展望2016有几个，咱们把它梳理完。那个扶贫，1000万人身以上扶贫，这是国家一直在做的啊，下大力气，因为国家就是这个有一个规划，就是2020年要全部消灭贫困人口，所以现在扶贫的压力非常大，每年都在往前推进，继续推进棚户改造，支持资金增加43.4%。各种这个整个扶贫的力度是很大的，大家要明白中国是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地缘广阔，各个地区也不一样，有的都在山上，交通不便等等，其实确实是这个规模很大的一个的啊。环保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了啊，雾霾这个真是这个治了好几年了，还没有从根本上治了，在一步步的做，是吧？整个现在这个大气污染主要是两个方向，好像一个就是这种重工业，对吧，煤啊钢铁啊什么的，第一个就是汽车排放。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新能源车为啥推的力度这么大，包括这个钢厂的这个要削减掉1亿吨的这个钢的产能，这些都是跟这息息相关的，质量水的污染等等，这都是整个这个地下水的超采啊，湿地保护等等，这是环保。其实环保跟我们最相关，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是在环保行业从业，但是我们做投资的时候，其实环保的很多企业是可以做选择的啊。民生，2016年的应届毕业生765万，大家发现没发现，每年应届毕业生700多万，对吧？你们也没看到哪年大学生大批量的失业找不到工作了，发现了吧？其实没有，现在大学生都能，其实只要他想工作就能找到工作，就能找到养活自己的工作。不就业的大部分都是要不就是考公务员，继续考公务员，要不就继续考研，要不就是自谋职业的。其实只要他想就业都能就业。我每年都要做一些这种大学生就业的工作，据我深度理解和了解，不就业的都是他自己的原因。就可以明确说都是他自己的，对，他自己觉得不满意，他自己觉得不合适。他自己一定要考老师，一定要考公务员，一定要考研，所以他自己没有就业。其实该就业的都能就业了，一点都不是问题，啊。普惠新幼儿园等贫困家庭减免高中，现在很多城市都可以，就是普及到12年，很多这个地方都普及到12年教育了，是吧？高中其实你想上都可以上，基础上都可以上了。这一块其实问题，像一线城市现在这个和那个其他城市完全不一样。你像教育这块，像其他城市你随便买个房子就能落户口，然后就可以上学了，在当地。在一线城市可不是这样的啊，像北京这样的，这个真的是还是问题很多的，留守儿童啊什么的还是问题很多的。医疗， 这医疗的整个调整，整个医疗的这个完善，一对夫妻可生两个孩子的配套政策，就整个医疗，就是教育和医疗吧，整个都在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当中。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不断的往进调整。但整个医疗呢，原来大部分都是这个原来的体制和体系内的，现在一直在想突破，一直在往前推进各种各样的，包括大病啊、保障什么的，社保这我们就不说了，跟我们关系不是特别大哈。文化，那我们看这是十二五的成就。那为了大家跟大家了解的清楚呢，我用一个我换另外一张图啊，另外一张图大家可能理解就会更清晰。啊，这张图，那大家看这张图就更清晰了啊。我重点就是讲我们现在跟我们相关的啊，大家应该看这，现在能看到图了吧？啊，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到图啊。好，大家看这儿啊，十二五我就不说了，十二五不说了，我们说跟我们相关的十三五就是指的是2016年到2020年这五年。大家看这儿啊，这十三五当中跟我们相关的干货了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020年，是比2010年翻一番嘛，每年的保证在6.5家，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增速。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要达到2.5%。研发经费就整个研发，国家科研的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要上升到60%。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常住人口，大家知道现在城市的常住人口是，其实这个数字啊，我告诉大家有两个数字，对，现在的常住人口其实是将近60%了，但是户籍人口就是很多人在那个城市生活，但是户籍不在那个城市，像现在的户籍人口的城市比例很低。现在户籍人口大概30多，才30%多，所以大家看，要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要达到45%，就是未来其实将有大概2亿人将户口从农业户口或者是非那个城市的户口转化落地到那个城市，其实这个的需求量非常好大的，各位，大家想2亿人转化过去以后，孩子的上学、教育、医疗、旅游所有的花费，这就是拉动内需。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现在大概53%左右。就是大概有大部分，就是相当于总共14亿人里头，大概有60%要住在城市，就住在城市。这次消化房地产库存，其实跟这些推进农民的城市化也有巨大的关系的。高铁里程达到3万公里，覆盖80%以上大城市。大家现在高铁确实方便啊，中国这个高铁的改变真方便啊，基本上周边城市1个小时基本都能到达了。这是环保的，单位降耗用水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森林覆盖率等等等等。这城市空气天气现在北京是肯定达不到啊，现在基本上冬天包括现在春天基本上一半天气是雾霾，真的一半雾霾，今天天气还可以，前两天一直都雾霾。劳动年龄，这是民生相关的，十三五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龄提高到10.8年，其实现在大部分人只要想上学都能上学，基本上都是不想上学所以上不了，对吧？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以上，这基本其实没什么问题。棚户区改造2000万套，人均寿命提高1岁，现在人均寿命确实整体是提高的。发展，大家看这句话，发展是第一要务，就是经济发展不能停。结构性改革，这个最重要，就是传统产业、传统的行业要往下淘汰，新兴的要往上发展，就必须完成这个，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新旧发展动力交替，就是以后的拉动中国经济的绝对不是传统制造业、重工业、重化工等等，绝对不是这样的，包括基础设施投入、房地产。未来一定要转化成是科技拉动型的、消费拉动型的、服务拉动型的，一定是要转化这个方向。所以未来就是过去的2-3年，包括未来的5年，这一件事是重中之重。所以中国经济叫冰火两重天，就有的行业特别好，有的行业特别差。我们前两天去商业游学，去新东方的时候，我们选了个大公司嘛，去新东方的时候，新东方的人家那个讲的人就说，其实他们感受不到经济寒冬，每年增长一直很好。VIP 学员一堂课1000块钱，1个小时的课1000块钱，照交不误，20-30万刷刷的，就是有的行业就感受不到，各位，有的行业就能感受得到，对吧？大家看2016年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到7%，居民消费大概3%，1000万人，登记失业率基本进出口基本平衡，这个其实有可能会下滑。现在无论是李嘉诚啊，无论是一季度的数据来看，进出口可能要比想象的要更差一些，居民收入增长这是基本能拿到的。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主要排放物继续减少，这都是什么样的。2016年的重点做的8个工作，稳定经济，看这条，第一个是稳定经济，供给侧改革，就是 关停并转，让传统这些煤矿钢铁关停并转，这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几个行业啊，养老健康体育文化大规模旅游大规模发展，现代化农业促进农业农民增收，对外开放的力度更大，就这里面主要指的是什么各位，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干货来了啊。2016年最重要的有一件事你们记住，2016年5、6月份国际指数有可能要纳入 A 股进入国际指数，所以这件事一旦能成是一个重大事件，所以这件事主要指的就是这件事。环境治理毫无疑问了，我认为未来最好的行业里头就是整个发展潜力的，大家看那个现在上市公司年报已经出来了啊，环保公司的这个年报数据基本是比较漂亮的，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就环保相关的，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加强政府的自身改善自身建设，这就是整个的，这是两会的一部分，哥啊，就是报告当中所含的内容。那我们看一个，还有一个东西报值得看的，就是这个部长说部长的话，各位，就是整个这个部长，2016年两会的时候，各个部长都接受了采访，各个部长都透露了一些重大政策和信息，我给大家梳理梳理，好不好？我给大家梳理梳理啊，这个部长是这样的。整个这是这个外交部部长，其实各位说实话，中国的这个你们认真观察啊，这一届外交部部长王毅是个很角色是吧，就是在国际地位和国际方法和策略上，我觉得跟以前的外交部长是不一样的啊，我非常挺王毅啊，我觉得这一届外交部部长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习大大的班子里头，你看出去就是到各个国家交流交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王毅是必跟着，对吧？他是外交部部长，然后我觉得他的很多国际观点和国际政策其实能影响了习总，而且他的经验非常之丰富，我觉得是中国的福气，就是外交必须有这种狠角色的人物才敢横的时候就得横，敢软的时候就得软，是吧？敢硬的时候就得硬，敢谈是谈，敢打的时候就得打，有这样外交部长才能行。所以我感觉有王毅在，我很放心。就各位应该比较放心啊，这活不好干，说实话。但是我觉得中国之福气吧，就是其实大家发现没，历史就是人推动，历史就是人推动，有了合适的人就能改造历史。我认为就是这样，就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吧。往下看，这是这个发改委主任。过剩产能绝对不会出现第二次下岗潮，他就是看这么钢铁煤炭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国家中央拿了1000个亿嘛，拿了1000个亿解决这个下岗职工的这个转化问题，其实就尽量给你补贴，让你再就业再培训等等，让你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各位怎么说呢，就是有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拉着我做这些项目，说哎呀国家拨钱了啊，这个现在我煤矿裁那煤矿转化几万人，钢铁出来几万人，他们不会培训，他们想拉着我说赵老师一块跟我们合作吧，国家拨了几十万，拨了上百万上千万，你只要把课程研发的怎么培养这个工人学某种技能，然后他们转化，其实不是我干的事儿，毕竟我做的格局上限跟他们没关系。我指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看没有，就这么一个细分市场，都有很多人盯着这块蛋糕，然后把就交给这些人，比如说有的人会去做家政啊，有的会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啊，交给他们技能，就国家拨钱，举个例子，这个人每个人拨5000块钱，让他去学会一个技能，然后让他去再就业。但是国家的思路是好的，也花这个钱也是非常想让员工他学会一门技能的，但是有很多人也盯着这个钱赚这个钱的，有的人能认真做，有的人不一定认真做，大家懂了吧？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只有学一个技能才会真正解决就业，所以国家这笔钱有大量的钱要投到培他们再培训再就业上。这是讲校园暴力哈，就是这个教育部部长的，其实我感觉真的是这个，反正教育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那啥的哈。天哪，这是科技部部长讲人机对战是吧？今天我看了个新闻，我也挺震惊的，就是另一个公司研究的机器人，现在已经问那个机器人你有啥愿望呀？大家我说出来，大家别紧张哈。那个机器人说了3点，说第一我想上学，第二我想成家，你们知道第三说了个啥吗？第三我要毁灭人类，就那个机器人自己说的是吧？这里面我插一句啊，前两天我录了个视频，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赵振宝格局观的，就是恐怖的人工智能。昨天马云跟那个扎克伯格聊的时候说了一句，说是机器没有感情，也不懂得爱，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觉得这句话恰恰说错了。人类社会为什么能够平衡？大家想想，就是因为有感情有爱， 所以呢，为什么你看那个什么007啊，你看什么电影，他演的就是控制，不让坏人获得核武器，不让坏人去，对吧？但是你要知道，机器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它很恐怖。它没有爱，它没有友情，它的目的是我只要能快速发展，我觉得做这个事就应该这样，所以它不让你毁灭人类，违反感情，大家懂了？因为它没感情，所以其实这才是最恐怖的，大家觉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绝对是，如果前期不做限制的话，就是人类就是自己挖坑自己埋，就是这件事儿，把地球破坏了，再把自己毁灭了，我感觉就是这样的。好了，这个再重点关注一下啊。这是工信部部长，工信部部长明确说了啊，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了成长期，是吧？新能源汽车代表着未来的方向，预计今年比去年有1倍以上的增长。你看，其实我这里头都已经有干货了啊，自己衡量，自己体会去。23号公开课时候，我再详细给我们的投资班的学员再详细讲解啊。这是这个工信部部长说的话啊，谈个税，财政部部长说了，个税要降，是不是个税要调整嘛，是吧？要换个方式，不能一刀切了，要换个这个不能随便，反正不能一刀切，要换个其他方式。其实我感觉这至少应该往上提一提，是吧？提一提你再调整，是吧？这是延迟退休，延迟退休是迟早的事儿啊，迟早的事儿，各位啊，延迟退休是迟早的事儿，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的，未来肯定要提高的。但我估计也是一个分步走，小步实施，比如几年以后慢慢慢慢。但总之可以说一句话吧，80后绝对是比较悲催的一代，啥事你们都赶上了，就很多事你们都将会赶上。80后是既幸福又悲催的一代吧，教室里估计大部分是80后，是吧？70后至少大部分人赶上了便宜房子的时代，80后没赶上。然后老了以后80后又赶上了这个养老金比较少的时候，反正这80后是挺逗的啊。90后又不一样了，90后的很多很多经济条件就变化了，经济条件各方面又好起来了，所以就80后啊，雾霾是吧，环保部部长是吧，大气污染结构要改变，这个燃烧啊等等的整个雾霾。谈楼市的崩盘，你看住建部部长说了，中国楼市不会像日本一样崩盘的，第一时代不同，第二国情不同，背景不同，我这个认同，我跟他观点一样，我认为中国楼市跟日本真是不一样，各位真是不一样啊！你想它崩盘可能性比较小，但你想它未来的滞胀、未来的不涨或未来的各种不同的结构，就你说三四线城市的房产跟一二线城市，那是冰火两重天。这里面我可以说啊，各位就不要指望三四线城市的房子还要涨了，你就别指望，涨不起来，你放心吧，供应量多的是，严重是，到处都是房子，认同吧？你随便去考察考察就知道了。但是中国一二线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这个未来是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认为，如果抗通胀的话，如果从抗通胀出发，各位，你手里有两套房子，那还是很有必要的啊。抗通胀出发啊，站在10年20年看，好城市的房子未来抗通胀是没问题的啊。这是交通部部长谈这个物流运输是吧？网络约车是吧？网络约车确实现在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但是我觉得交通部长做的挺好的，他没有禁止。大家看，如果他当年就打击滴滴、打击快递不让做的话，我觉得也其实这反了，让新事物去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想办法规范和解决，这个思路是对的。所以大家看，我觉得挺好的呀。他先让这些发展到一定程度，咱们再调整、再治理，好的东西保留，不好的规范，这个思路绝对是对的。所以你看，对待新生事物绝对不能止步不前、墨守成规。所以我觉得交通部长做的挺好的。他至少没有让那个新事物不让发展，对不对？其实大家知道有很多问题的，专车就是黑车，对吧？啊，各种问题怎么追责？但是这个你得允许新事物发展和诞生，我觉得是对的。食品安全这个，这是这个农业部部长是吧？谈的食品安全。哎，看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谈的是境外消费回流，今年肯定会推出增加免税店的相关措施。我又给你干货了。我刚才看到已经有人做了工作了，而且已经有人找到正确答案了，也会对部分产品降税进行研究，择机推出。现在中国每年是真的流出消费的金额真的可观，1万亿人民币，真的是1万亿人民币，各位啊，所以今年必须解决这个事。这个事里面是代表的商机，这个商机是什么？投资跟大家相关，就是这个里头就跟投资相关，你打工跟他们没关系，但是投资绝对相关啊。这是文化部部长谈的是文化啊。这是卫生部部长，这是卫生部部长的挂号是吧？其实我觉得什么挂号难，用互联网的方式整合其实是个好方法。用互联网的方式整合传统医院的这种挂号，包括那个分流导诊，包括三四级分流，其实就是好方法，对不对？好，这是牛人了是吧？央行行长周小川，对吧？未来还会采用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哎，这句很重要的啊，不会大水漫灌什么的。比如国内国际没有大的 经济风波事件的话，会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必要采用过度的货币刺激方案来实现目标。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这是央行行长说的，就是只要不发生大的金融危机，其实跟现在是比较稳健的。总体来说，依靠的稳健货币政策配合其他手段，调内需等等等等。但总体上我觉得啊，就降准降息是未来的大背景，各位。就未来五年银行存款必然越来越低，这个认同不认同各位？认同不认同？未来货币存就是银行利息必然越来越低，对吧？所以说钱放的银行，就是大规模的钱放的银行，那肯定是贬值的啊。小规模，这里面大家也说了，如果发生重大变故事件，货币政策就要发生重大调整，这是正常的，对吧？所以各部长说的其实是核心的大的东西，其实他已经囊括了，其实囊括了。好了，还有一个大家看，这属于李总理的这个两会记者问嘛，我们大概几分钟时间过个最重要的啊，让大家有印象。这个15个罪，这是李总理的这个记者答记者会的15个罪，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啊，这17个问题涉及到了两岸关系是一个，香港问题一个，简政放权两个，国际问题4个，民生问题5个，经济类问题4个，跟我们最相关的是经济类问题，对吧？因为其他问题呢都是总理操心的事儿。实话实说，各位，这个总理答记者问我没有完全看，我就浏览了一下，我听了一小段，我觉得两点，我说我的个人感受啊，第一个，你们不觉得现在的总理越来越懂了吗？你们觉不觉得？就是你们觉不觉得现在的总理其实越来越懂这些问题？就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你听回答的时候，我至少觉得他懂，我至少觉得他明白，我至少觉得这个越来越好，懂了，知道我的话了吗？我的话意思是可能比以前，我就越来越好吧，就知道我，至少知道我放心一点，就是我觉得人家比我干得好，我觉得人家至少比我干得好，是吧？就比我们大多数人干得好，就是这个，就是这种感觉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往下看了啊，咱们讲几个最那啥的，大家能听到声音吗？打个一，打个一，我看一下。我这儿显示正常的，但是你们都没打一。大家能听到声音吗？能听到声音打个一。能听到声音吗？好了好了，我看到了。刚才我看不到大家的敲一啊，好了。那大家看啊，最坚定，这李总理说了嘛，这个。你得有信，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信心的，不会硬着落，一定有这个方法稳定发展。既然总理都说了，那我也相信。你就信心来自于哪？信心来自于一条大船上嘛，大家就在中国经济大船上，你只要信心，你就信心把你的根基解决了，对吧？有人比你操心，有人比你承担了更大的职责，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你就得相信呀，对吧？对吧？简政放权，这个已经是这个说过了哈。谈养老金，就是大家教室里的人基本上是70后80后90后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啊。总之哎，我说一句话啊，哎，我问教室的各位，你们认为老了以后是不是靠养老金可以养老？这个回答我一下，你认为养老金可以养老的给我打个一。好，大家说对了，各位听好了，养老金永远只能保证你最低最低的温饱，你不会被饿死，听懂了吗？政府和国家也没有责任，没有必要保障你过更，就是养老金还让你过富丽堂皇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听明白了吗？养老金保障的是你的最基本的生存，懂了吧？它是最低的。如果你想的是啊，我今天就打工，打到50岁以后打到60、65岁，还未来还是70岁退休以后养老金，我可以过舒适的生活，你这样想纯粹晕头了，你知道吗？养老金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哪个，都是保障你能活着，养老金不可能保障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如果你想过上更好的生活怎么办？回答我，必须给自己建立起更高层级的安全保障，对不对？各位，就必须给自己建立起更高层级的安全保障，对吧？你更高层级的是啊，那我创业也好，我这个那啥也好，我实现了财务自由，当然了，这是最高层级。 各位听好了，最高层级是财务自由，对吧？我实现财务自由，我在40岁50岁我就实现财务自由了，他有没有养老金跟我没多大关系，我有资产，我可以养自己，养自己没问题。如果你没实现了财务自由，你应该做什么？没实现了财务自由，你也得有自己的资产，听懂了吗？你要是没有资产，纯无产阶级，那最后你就只能靠养老金谋生了。你怎么地也得成个半资本家，懂了吗？什么叫半资本家，知道吗？就你怎么地也得有一定的资产，然后让资产未来解决你的养老问题，懂了吗？那怎么才能选择了好的资产？怎么才能让自己打工三四十年，最后不至于沦落到靠养老金生活？靠什么？靠什么？各位，靠什么？对，靠的不是你每天稀里糊涂的，每天晚上不干别的，就靠两件事。听好了，晚上八点到十点花两年时间到格局来学习，然后再花其他的时间八年时间自己看书，自己多学习进步，才能让你转变观念，转变思路，学习技能，学习知识。我说的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两年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学习，你改变了，你才有可能走不同的人生道路，对不对？脖子以上决定你的，不是脖子以下。所以现在应该干什么？现在应该迅速拿起你的电话，迅速拿起你的微信，直接联系你的班主任，明确告诉他，从明天开始我在这儿格局商学院，中国互联网商学院第一品牌学习两年时间，刷卡吧，钱不是问题，两年的学习是最重要的。好了，继续往下啊。最坚决，一定要砍掉审批项目，看到没有？政府简化审批，这是最坚决、最严厉，是谈金融监管，金融监管一定要最严厉、最清醒。这金融问题啊，最实在，社保，让企业多点职工多拿点现金，最直白，两年时间解决很多问题，最幽默。对，问股市了，对吧？李总理说了，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啊，最淡定，中美关系是吧？相信中美。各位听好了，中美打不起仗来，你就不要担心大问题。就大家最担心的打仗嘛，刚才跟你说一点啊，打仗的可能性确实越来越大了，但是明确一点，中美打不起来就没事，中美打起来大事。所以里面这里面最坏的就挑拨离间最坏的那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吧？就是这里面就怕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里面就怕坏人。坏人一旦挑拨离间，这个只要其实只要没有坏人，如果挑拨不起来，其实两个国家没大问题。这里面有坏人，真的有坏人，你们自己好好想想谁是坏人。真的，你只要把坏人想清楚，你就知道真有坏人。我跟你说，有人其实教室里好多人都答对了哈，其实真有坏人的，他会搅和，他会搅和你，你知道吗？所以不要那是就是这个怎么地啊，必须捋清思路，明确目标，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坏人必须防着，不防不行，坏人不防着会出问题的。对，申请是吧，讲台湾问题，其实所有这些问题其实中间都有坏人，让坏人捣乱着呢。这是谈农民问题，韩国棋手谈人机大战了是吧。好了，这些都说完了，说完了那我们就来点干货是吧。最后都十点十分了，大家都在教室里呢，留下来这1900多人的真是粉丝，铁杆粉丝，你来点干货是吧。好了，我回来大家能看到 PPT 了吧。好了，既然各位已经留下来了，既然各位已经决定在格局学习两年了是吧，我看看是不是打算在格局学习两年了。来，打算在格局学习两年打个一，我看看，打算在格局学习。其实我没打算让你们一直学习，也不是打算这个一直赚大家钱。我这里解释一下，第一，格局所有的东西我认为你学两年就全学会，就全学完了，我相信你的思想就可以上台阶了，就已经可以了，所以基本两年时间足够了，不用天天来，也一年大概200多天。好，既然打一了，回去赶紧办 VIP 券。第二，可能很多学员问了，老师能不能学费便宜点是吧，能不能那啥点。其实我给大家传达一点，我待会儿我讲结束了还给你放邵逸夫那句话，我说一句话，三句话。第一个，拼命挣钱，拼命省钱，为 慈善事业拼命花钱。就是其实站在商的角度，该挣一定要挣，挣为什么要挣？挣的越多越好，挣完了我帮你们花，因为你们不花你们把钱都打游戏了，我帮你们花，到一定程度成立我们慈善基金会，我帮你们花，我把这些全给你们花的正确地方去，我帮你们把这些钱去支持了抗战老兵，我帮你们把这些钱去花到中国大西北种树去，10块钱一棵树，我帮你们把这些钱花到该花的地方去，省得你那你也不会花，你也浪费了，我必须把你的钱用到正地儿去，所以我必须这个你叫拼命挣钱，拼命省钱，为神圣的慈善事业拼命花钱，我必须把你的钱都花到正地儿去啊！所以说邵逸夫同志该省就得省，最后全花到大地方了，你只要思路明白了，你的信念就坚定了，该做商的时候要坚定不移做商，该做慈善的时候坚定不移做慈善，只要你能这两个能想清楚，你就会毫不疑问，你就会坚定不移的全力以赴的摸到你人生的最高的红线，然后毫不迟疑的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继续讲点干货啊，教室里都是干货的人哈。好了，那这个我今天给我们的高级班，包括给我们 VIP 的学员都发了这个群发。还有一点啊，就是学费太低了你不会重视，学费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会认真学习和重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好了，言归正传，说点那啥吧。我问大家，其实昨天有一个，就是周末这个资本市场放出了个重大利好，这个关键这个干货了啊，超级干货，重磅干货啊，认真听啊。周末其实有很多很多消息，但是有一个重磅消息，你们感受出来没有？哎，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消息有不同，就是不同的消息，同一个消息，不同的人看到以后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大家回答我，就是每天是不是有很多的市场新闻，很多的消息，对不对？为什么同一个消息出来以后，不同人就会看到不同的结果？回答我，为什么？对，有人说了，观念不一样，眼界不一样，思维模式不一样，说的没错。那我问你，那怎么才能让你的眼界更高，格局更大，能看到现象背后的现象，新闻背后的规律？怎么看到？怎么才能看到？回答我。对，地有一个人拿个锤子，有个人拿个锤子，拿个那个钻子在你头上当当当当当当，干嘛？敲个洞，叫做脑洞大开。就是自古以来，各位听好，人的成长必须有高人指点，没有高人指点，脑洞不开，这个格局和视野是很难提高的。必须有个人拿个锤子在脑上当当当当当当敲的时间久了，开了个洞，见光了，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你就思路不一样了。好了，继续看我写的题目啊，叫跟党走，你懂的哈。我讲完这个，我保证今天晚上很多人睡不着觉。好，可以明确说，整个资本市场这个中期反转已经确认了。中期反转确认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和指标，你不相信就关注未来两个月，你就关注未来两个月啊，教室里1000人关注未来两个月。整个这个中期反转，基本算是打开了。其实应该是3月17号就可以看得出来，17号、18号，但是需要等一个重大信号。这个信号来自于哪？就来自于周末一个消息。周末证金发布了一个消息，这公司叫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说再简单点就是证金公司。这公司你们听说过吗？不知道了吧？简单来说，证金你知道是谁吗？证金的钱就是整个就是国家的钱，就是国家队，就是整个6月份大股灾救市的资金，就是整个证金的股东，你们知道谁吧？证金的股东就是交易所，就是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国家期货交易所，就是国家队。在中国，我问你，资本市场最大的庄家是谁？在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庄家是谁？谁是主力？谁是最大的主力？你说谁是最大的主力？你告诉我，你说某一个百亿富豪是最大的主力？某一个私募是最大的主力？别开玩笑了，最大的主力是国家队。是国家队现在最大的主力，国家队后面是什么？公募基金，然后是私募基金，这才是最大的主力。最大的主力，在最关键最关键的时刻，大家知道2015年的牛市是那个 杠杆牛市，是杠杆市对吧？杠杆市。其实我说的最黄金最黄的重磅重磅的了啊，认真听好后面五分钟内说的话，每一句话都要认真听好，今天晚上必须思考的三点钟你才能睡着觉啊，听好了。第一天，这个证金公司是国家队，股东都是国家的交易所。证金公司今天发布了个消息，你看转融资业务恢复五种品种下调费率，啥意思啊？证金公司什么时候暂停了这个业务的？股灾结束的时候，就股灾开始的时候暂停的。然后呢2016年3月21号证金公司恢复转融资业务。我说一下什么叫转融资业务。转融资业务就是这个业务分两个，一个叫转融资，一个叫转融券。啥意思？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各位。对。就是所有的券商想找钱的时候，券商不是要他可以借钱，就是杠杆。就是券商如果想借给股民钱，你要开两会账户，是他钱从哪来？你知道他钱从哪来？他一部分可以从银行，一部分就来自于账。就他可以找证金公司去借钱。借钱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大家看今天成本多少钱。这个原来是暂停了，股灾时候暂停了，现在是相当于是国家队放开了，就允许券商到这儿来借钱。借钱的成本是多少？大家看啊，分为182天、91天、28天、14天、7天的五个档次，并下调各种费率，具体为182天只要 3%。 大家知道啥概念了吗？券商找证金公司借100个亿，利息一年只要 3%。 大家听懂啥意思了吗？比纯的银行都便宜。那91天 3.2%， 28天 3.3%， 14天时候 3.4%。 就是大家知道吗？这个钱借过来放在银行其实都可以还得了它，更别说股市了，是吧？赚个 3% 都是轻轻松。然后呢这个降低了 50%， 这个费率相对 50%。 然后这个钱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股灾时候停了，但是大家要明白他没有开转融券，大家懂啥意思？就没有开转融券，就是你不能，券商不能找证金去借券。大家券知道啥意思？券是做空的，就券是卖的，资是买进，资是做多的，就是各证券公司都可以到证金去借钱了，证金借钱利率特别特别低。然后这句话谁说的？大家知道这句话谁说的了吧？大家看我的鼠标你就知道这句话谁说的，这句话谁说的明白了吧？所以你应该跟谁走你应该知道了吧。
用投资的眼光指引个人发展，用时代的趋势成就个人未来。大家好，我是格局商学院的老师孙小志。以上内容的文字版或者更多的交流，欢迎添加微信和 QQ14612362231，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493320468。以上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见。